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后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是张晨，愿大家平安。又是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后书的时间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彼得后书二章第一到第三节。我们一起打开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。这里彼得说，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，自取速速的灭亡。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，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。他们因有贪心，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。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，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。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假先知的特征。彼得后书谈到主的日子，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，同时间他也谈到假先知、假师父。彼得知道主耶稣再来之前，很多假先知、假师父会出现来诱惑基督徒，他们用假教导来迷惑基督徒，使他们变得不冷不热，失去警醒等候主的心。在末后的日子，假教导会更加盛行，无孔不入。所以当彼得谈到主的日子时，他不能不提醒基督徒要防备假先知。彼得后书提到假先知的五个特点。上一次我们看了第一个特征，他们是按人的意思，不是按神的意思来讲解圣经。我们今天会继续看其余的四个特征。第二个特征就是靠人多势众来影响人。有两个方法你可以赢得人的信任，第一就是靠权威，第二就是靠群众的力量。广告商就非常熟悉这种手法，比如他们会引用权威人士的意见，说某某资深牙医推荐人用某个牌子的牙膏，因为能有效防止蛀牙。群众听了之后自然会相信，既然是某某资深的牙医推荐的，肯定不会错。当然事实是否如此就得拭目以待了。同样假先知也明白这个道理，他知道神是最高的权威，所以他们一定会打着神的名号引用圣经的话来使人降服他们。另外群众的力量也不可忽视，支持某种教义的人 越多，自然就会成了主流，其余的人自然就会跟从。很多人都无法分辨真理，他们是靠人多来决定真伪，相信的人越多，可信度就越高，这就是普遍老百姓的心理。所以假先知、假教师非常善于利用人多势众来推广他们的影响力。很多人假设真先知、真教师的数目是远远多过假先知和假传道，就好像钞票一样，通常遇到的都是真钞票，偶尔才会遇到假钞，可能一年只会碰到一两张假钞，因为真钞的数目是远远多过假钞。钞票可能是这样，但其他的东西就不一定了。比如珍珠，我们常常见到的珍珠都是人工培植的珍珠，在千百人中可能没有一个人见过天然的珍珠，在珠宝店里看到的都是人工培植的珍珠。旧约圣经告诉我们，真先知是凤毛麟角，如果你能遇上一个真先知，这是你的福气。相反，假先知的人数众多，不管在旧约还是在新约都是如此。所以在彼得后书二章一节，彼得说，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然如此，就是说情况没有改善，只会越来越恶。所以教会必须提高警惕，防备假先知。看看旧约的历史，就不难看到假先知的人数是远远多过真先知。大家对以利亚在加密山挑战假先知的事都耳熟能详，以利亚是大有能力的先知，当时以色列假先知泛滥，他们迷惑了以色列人，所以以利亚只好公开挑战这些假先知。列王记上十八章十九节说，当时侍奉巴利的有450人，而侍奉亚瑟拉的有400人，两批假先知加起来总数是850人，而真先知只有以利亚一个人。真假先知的比率悬殊，可见一斑。另一个例子就是列王记上22章第5到第8节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列王记上22章第5到第8节。这里说，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，请你先求问耶和华。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约有400人，问他们说，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？他们说可以上去，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。约沙法说，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，我们可以求问他吗？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，还有一人，是英拉的儿子米该亚，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，只是我恨他，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，不说吉语，单说凶言。约沙法说，王不必这样说。当时以色列是分为南北国，北国的王是亚哈，南国的王是约沙法。以色列王亚哈想从亚兰人手中把拉莫城夺回来，于是他就邀请约沙法和他一同攻打亚兰。约沙法要亚哈先求问耶和华，于是亚哈就召聚了400个先知，问他们可不可以攻打拉莫城。400个先知都异口同声说，耶和华必定让他得胜。约沙法知道北国的假先知泛滥，所以不敢轻信，便想征求多一个先知的意见。 于是亚哈就招来了先知米该亚。米该亚的预言跟其余的400个先知完全相反。他预言如果出兵攻打拉莫城，以色列王必定会战败身亡。有400个先知预言会得胜，只有一个先知说以色列会打败，而且以色列王会阵亡。这里我们又再次看到真假先知比例的悬殊，他们全都是先知，你会相信哪一个呢？你会相信米该亚吗？我想大部分人都会相信人多势众的假先知，毕竟他们的看法都一致，可信度较高。一直以来，从旧约到新约，假先知永远是占大多数。在新约，主耶稣和门徒加起来只有13个人，但祭司长、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加起来成千上万。你相信谁呢？今天你肯定会选择相信耶稣，你会相信以利亚、相信米该亚等真先知，因为事过境迁，已经真相大白。但如果你身处在当时的世代，你真的能分辨吗？圣经历史提醒我们，只有少数人站在真理那边，大多数人都是相信虚谎的。主耶稣也是这样说的，我们看马太福音7章13节。马太福音7章13节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没有人会故意走窄路，大家都爱走宽路，这是不变的原则。正因如此，属灵人如凤毛麟角，属肉体的人这比比皆是。马太福音七章要提醒我们，大多数人的选择都是错的，千万不要以人数来做决定，因为假先知喜欢用人数来迷惑人。有趣的是，主耶稣谈到宽路和窄路时，下文也是跟假先知有关。他在马太福音7章15节说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可见这段经文也是跟分辨假先知有关。说到如何分辨假先知，圣经的方法跟我们的想法很不同。世俗的法律都强调我们要假设人是无罪的，直到证据确凿才可以判为有罪，这不是圣经的做法。我们每每认识一位传道人，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先假设他是真的，必须仔细检验后才判断他的真伪。请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1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1节说，但要凡事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。凡事就是所有的事，查验就是检验，所有的事都要小心检验，以免被迷惑。他的上文是关乎什么呢？我们看第20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0节说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。21节说要凡事查验，而上文就提到了先知的讲论，很明显要查验的事也包括了先知的信息。先知的责任是传讲神的话，但每每听到信息，你要假设它是错的，要细心检验，如果证明是对的就要遵行。所以基督徒千万不要以貌待人，见到对方穿得整整齐齐就言听计从， 如果不查验，你就会被迷惑，将来发现时已经太迟了。所以假先知假教师的第二个特征，就是利用圣经作为权威，加上人多势众、声势浩大，来左右人的决定。我们继续看假先知的第三个特征，就是彼得后书二章一节所说的，他们否认买他们的主。彼得所说的否认主的人，不是指非基督徒，这些人是教会的一份子，因为第一节说他们是偷偷引入使人灭亡的异端进入教会。假先知不会否认主耶稣，否则他们就不能奉主的名来迷惑基督徒了。假先知必须利用圣经，利用主耶稣的名，才能够迷惑教会。这里说的否认买他们的主，不是指口里否认，而是指他们的教导和生活否认了基督的主权。他们对主不完全委身，也不教导基督徒完全委身。比如他们教导基督徒只要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就可以得救，不一定要接受基督为生命的主，因为这跟救恩无关。前一段时间有两个女孩子来我们教会聚会，后来他们决定要转到另一间教会去。他们说另一间教会教导只要接受耶稣就可以得救，不需要彻底遵行圣经的教导，所以他们就决定转到那间教会。这就是假教导吸引人之处，既可以得救又可以我行我素，真是皆大欢喜。如果你不愿意遵行圣经的教导，你一定会被假先知迷惑，因为他们总能找到迎合你口味的道理来吸引你。可能你会问，为什么神会容许假先知迷惑教会呢？为什么不把他们通通除灭？我们看生命记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。生命记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说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，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，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，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意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。很多人喜欢看神迹奇事，喜欢参加各种医治大会，但你千万不要跟随，即使神迹奇事应验了，也不等于对方就是真先知。关键是他会带领你走哪一条路，是宽路还是窄路。神容许假先知兴起，目的是要试验我们，要知道我们是否尽心尽性爱他。如果你尽心尽意爱神，顺服圣经的教导，假先知就无计可施了。所以神是透过假先知来考验我们对他的忠心。假先知的第四个特征，就是彼得后书二章二节说的，鼓吹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。假先知的教导是鼓励人追求邪淫的行为，这一点真是不可思议，教会怎么可能会鼓吹邪淫的行为呢？这里当然不是指公开鼓励信徒犯罪，而是纵容包庇基督徒过放纵情欲的生活。大家都听过约翰卫斯理，他是寻道会的创办人，是神重用的仆人。当年他被传道人被牧师赶出教会，结果只好在公园向人传福音。为什么他 他会被赶出教会呢？他犯了什么罪呢？他的罪名就是传讲圣洁。教会历史上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你们不要感到稀奇，历史还会不断重演。可能你也听过、见过，甚至经历过类似的事。假先知善于歪曲神的话，来松懈教会对圣洁的追求。一旦教会不再强调或者注重圣洁，信徒的生活自然会松散，放纵肉体就在所难免了。圣经说，基督徒必须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教会却说，得救不是靠圣洁，圣洁不重要，只要靠神的恩典就可以得救。教会巧妙地用恩典把污秽的生命包装起来，以为这样就可以得救。教会公然否定希伯来书12章14节的话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教会说，追求圣洁就是靠行为得救，是在漠视恩典，这样子歪曲圣经是何等可怕。假先知的手法的确高明，他们说进天国跟圣洁生命无关，强调圣洁就是抹煞神的恩典，那就不是靠恩典得救了，是靠行为得救，听起来头头是道。希伯来书十二章说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他们却说非圣洁也可以见主，因为有恩典。神早已经料到教会会滥用他的恩典，所以借着犹大书四节提醒我们。我们看犹大书第四节，犹大书第四节说，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，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，是不虔诚的，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假先知曲解圣经，利用神的恩典去纵容基督徒犯罪。恩典和圣洁本来是相辅相成，现在却成了水火不相容。有了恩典就不需要圣洁，强调圣洁就是否定了恩典。这并非圣经的教导。神的恩典不是用来纵容我们犯罪，所以希伯来书12章14节提醒我们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圣经从来没有说非圣洁也可以进天国，可惜很多基督徒偏偏就是要相信假教的，他们放弃追求圣洁，以致生活放纵，还以为可以靠恩典将来进天国。如果传道人和基督徒都这样子生活，主的名和福音就会受亏损，会影响别人的得救，这就是假先知所造成的破坏。假先知的第五个特征就是贪心，这一点我们在彼得后书二章三节就可以看到。彼得后书二章三节说，他们因有贪心，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。没有传道人一开始就想成为假先知，之所以变成假先知，是因为出于贪婪。贪婪的东西林林种种，比如钱财、名誉、地位、权力、成就等等。传道人也要面对世界的诱惑和试探，甚至比普通信徒还要厉害，所以必须时刻保持警醒。记得刚出来传道时，我哥哥对我说，你做传道人不要紧，但一定要争取在大教会侍奉，因为大教会提供的待遇条件比较好。 我哥哥是做生意的，经常跟学校、教会有联系。他知道大教会的传道人工作待遇条件好，而且也受人尊重，人们都会对你刮目相看。既然出来传道，为什么不找一间待遇较好的教会呢？这样的想法似乎合情合理，这就是传道人所要面对的试探。传道人都希望教会人数增长，奉献增加。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传道人只好避重就轻，讲一些迎合大众口味的信息。那些严厉、要求高、不好听的经文就避而不谈，结果在真理上就妥协了，不知不觉成了假先知。有哪个传道人不希望自己的工作成功兴旺？有谁想看到教会冷冷清清？有谁愿意被人打成异端？所以我说，假先知并非一开始就是假先知，而是因为不警醒，侍奉的焦点慢慢转移到金钱、名利、享受、地位上，结果就成了魔鬼的猎物，成了假先知。不仅是传道人会变成假先知，每一个基督徒也有可能成为假先知、假教师。每当你向人传福音时，你会忠于圣经的教导吗？还是说你会在方方面面妥协？圣经的要求都避而不谈，只要对方愿意信主就行了。如果这是你传福音的方法，那你就是一个假先知了。弟兄姐妹也当留心一些爱谈论金钱奉献的传道人，比如非常关注奉献的数目，经常催促弟兄姐妹金钱奉献，或者特别尊敬有钱人却藐视穷信徒的传道人，这些都不是好的现象。这样的传道人我们要特别留心。总结这段经文，彼得这番话是要提醒我们做一个爱真理的人，不论面对什么样的环境考验，都要坚持真理，绝不妥协。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变成一个虚有其表的假信徒、假传道、假先知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彼得后书查考就在这里结束，下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